经文是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诗篇103篇二到三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03篇二到三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祝你平安。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刚才我坐在那里，我就想赶快上来讲。
刚才我坐在下面就很想快点上来讲。
你知道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
呢？因为昨天我那个打网球的时候，倒退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因为我昨天打网球的时候不小心跌倒。
所以我坐在那里如坐针毡。
如果我坐在那里就会很痛。
所以我想 站在这里更舒服。
所以我就想站在这里更加舒服。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做出过一些错误的事，或者事后让我们后悔的这个决定。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都做过一些错或者令到我们后悔的决定。
不知道大家同意吗？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
有没有人从来没有 做出过这个错误的这个决定？
有没有人从来没做过错误的决定呢？
如果有的话请举手。
如果有的麻烦你举手。
应该没有。
应该都没有了。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了。
那我想问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可能。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你是不是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回去？
你是不是希望时间可以倒流？
回到你生活的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
回到你生活中的某个时间。
也就是你做出错误决定的那一刻之前。
就是你做出错误决定的之前那一刻。
这样你可以重新做决定。
你可以重新做决定。
那几天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新闻。
那有一个父亲开着车。
有一个父亲他开着车。
他在发短信。
他在send短信。
那结果就有了车祸。
结果就有车祸。
和对面来的车迎面相撞。
从对面来的车迎面相撞。
那结果那个他这个没有事情。
他自己就没事。
但是他两个孩子都立刻就死掉了。
但他两个儿子都即场死亡。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这个他的心情。
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父亲的心情。
他一定非常后悔。
他一定非常之后悔。
他多么希望能够时间能够回到出车祸前的那一刻。
他是几希望时间可以翻翻去出事前那一刻。
他绝对不会再，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
他绝对不会再一度开车一度发短信。
那我也想到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都想到我自己的生活。
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
做了很多事后后悔的决定。
都做了很多令我后悔的决定。
要是我能够回到生命的中的那一刻。
如果我可以回到生命的那一刻。
做出不同的决定。
做出 就
好了。
做出不同的决定就好了。
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
在现实当中大家看这个 slide, 没有这个reset 的按钮，也就是没有重置的这个按钮。
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这个重置的一个按钮。
也没有这个撤销的功能。
也都没有一个撤销的功能。
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
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
我们只能接受，
我们只可以接受。
那在耶稣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有一个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一个非常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很可惜他做出了一些非常糟糕的选择，
但很可惜他在生活中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选择。
那还好他做的这个糟糕的选择给他带来很多的财富，
但还好他这个糟糕的选择为他带来很多的财富，
但是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但他也都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
他出生的这个犹太社区没有人理他，
他出生在犹太人区的里面没人理他，
大家鄙视他，看不起他，
大家都鄙视他，
连他的这个家人都不想和他有任何来往，
连他的家人都不想和他有任何的来往，
他们把他赶出这个犹太教会，
将他把他赶出这个犹太人的教会，
所以他到最后穷得只剩下钱了，
所以他只是穷到得回钱。
那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碰到了耶稣，
他撞到了耶稣，
一切都变了，
一切就变了，
他的人生从此不一样，
他的人生从此就不再一样。
那他究竟这个年轻人究竟做了什么样的糟糕的决定？
这个年轻人究竟做了什么这么糟糕的选择呢？
耶稣又是怎样改变他的？
耶稣又是怎样改变他呢？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
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节。
马太福音九章九至十三节。
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贫穷、软弱和不足，
可以看到自己的贫穷、软弱、不足。
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次去到你的面前，
寻求你的力量和帮助，
寻求你的力量和帮助。
愿主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愿主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愿圣灵与我们同在，
愿圣灵与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义祈求。
阿们。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
打在上面，
在上面。
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马太，
他的名字叫做马太，
也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
也都是马太福音的作者，
又名利未，
又名利未。
他是一个替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吏，
他是一个帮罗马政府收税的一个税吏，
所以他那天坐在这个税关上上班，
所以他那天就坐在税关上上班。
税关就是交税的地方，
税关就是交税的地方。
耶稣看见他，
耶稣看到他，
就对他说，
就跟他说，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他接受了耶稣的邀请，
马太就接受了耶稣的邀请，
跟从了耶稣，
跟从了耶稣。
我们也知道他最后成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我们都知道他最后成为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这段经文不长，
这段经文不长，
但是里面包含的这个意义非常的丰富，
但在里面包含的意义非常之丰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里面一个细节，
是耶稣走过来，不是他走过去，
是耶稣走过去，不是马太走过去。
所以耶稣是主动的经过税关，
所以是耶稣去主动经过这个税关
来寻找他，
去寻找他。
那这个不奇怪啊，
这个不奇怪，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今天能够上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教堂里面，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个教堂里面，
不是因为我们好，
不是因为我们好，
乃是靠着主的怜悯，
乃是靠着主的怜悯，
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拣选。
那在这么多的 人当中，耶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他？
在这么多人里面当中，为什么耶稣偏偏会拣选了马太呢？
是他人品很好，很善良吗？
是不是他人品好，很善良呢？
那我们也知道，
那我们也都知道，
他是一个税吏，
他一个税吏。
那当时的税吏名声非常不好，
当时税吏的名声非常不好，
因为他们替罗马帝国欺诈自己的百姓，
因为他是帮助那时的罗马帝国去压榨同胞，
所以犹太人视他们为这个背叛者或者叛徒，
所以犹太人视他们为背叛者或者是叛徒，
把他们和奸淫者、强盗和杀人犯归为一类，
和他们将奸淫者、强盗和杀人犯归为是同一类，
统称罪人，
统称为罪人。
那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耶稣会为什么招这样一个招人讨厌、被人鄙视的人？
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耶稣会呼召这个这么遭人讨厌、被人鄙视的人呢？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人，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好人。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耶稣看见马太的时候，
耶稣看到马太的时候，
耶稣了解马太，
耶稣了不了解马太呢？
当然，
当然了，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他过去所作所为，
他2022年欺诈了多少钱，
他2022年欺诈了多少钱，
都很清楚，
都很清楚。
但是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
但是人是看外貌，上帝却是看我们的内心。
耶稣看到是 马太他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
耶稣是看到马太他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
所以拣选了他，
所以拣选了他。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啊，
上帝啊，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所以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这个充满怜悯的恩典？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里看到上帝充满怜悯的恩典？
他在呼召马太之前没有要求他先改变，
他在呼召马太之前没有要求他去作出改变，
相反他接受了马太的本来面目，
相反他是接受了马太的本来面目，
接受他的全部，
接受他的全部，
包括他的缺点、他的弱点，
包括他的缺点、他的懦弱。
那就像耶稣招呼呼召这个马太一样，耶稣今天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耶稣呼召马太一样，耶稣今天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也没有等到我们变得完美或者配得，
耶稣也都没有等到我们是完美和配得
才招呼呼召我们，
才至呼召我们。
当我们心灵还是破碎的时候，
当我们心灵还是破碎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在最终打滚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最终打滚的时候，
上帝就将他的爱和恩典白白地赐给了我们，
上帝就将他的爱和恩典白白地赐给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你过去是怎样一个人，
不理我们过去是怎样的人，
现在情况有多糟糕，
就算现在情况有多么糟糕，
哪怕你仍然深陷在罪恶当中，
哪怕我们是仍然深于罪里面，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毫无希望，
毫无希望，
只要我们有愿意悔改的心，
只要我们有愿意悔改的心，
愿意信靠耶稣，
愿意信靠耶稣，
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
而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今早醒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突然想到自己的人生？
有没有突然间想到自己的人生？
有没有一声叹息？
有没有一声叹息？
但是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每一天都是新的一日。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希望成为一个新的人，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希望成为自己一个是新造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马太是怎样回应这个耶稣的呼召。
我们再来看看马太是怎样回应耶稣的呼召。
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
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
马太听见了呼召，
马太听见了呼召，
他就起来，
他就起身，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那起来是一个动词，
起身是一个动词，
是立刻的行动，
是一个立即的行动。
那为什么马太决定这个立刻 跟从耶稣？
为什么马太会决定立刻去跟随耶稣？
我没有看到他有一点犹豫啊。
我们看到他没有一点的犹豫。
我想有两个原因。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马太应该这个听过这个耶稣的名。
马太应该听过耶稣的名。
看见耶稣行的神迹，
睇过耶稣行嘅神迹，
所以他听到这个耶稣的呼召的时候，
所以当佢听到耶稣呼召嘅时候，
心想而且太好了，
心想真系好啦。
就像你在霍诺鲁鲁这一个机场候机，
甚至乎你喺霍诺鲁鲁嘅机场入边，
突然你看到那个特斯拉的总裁，那个Musk， 他那个 Elon Musk， 他走到你面前来。
甚至乎你见到 Tesla 的主席 Elon Musk 走过来，
你明天到我的推特，
你听日嚟我
到我的特斯拉，
去我的特斯拉入边，
或者空间 X 来上班，
或者是 SpaceX 入边上班，
你会做什么决定？
你会做啲咩决定呢？
要我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马上，明天就当场就买飞机，
即刻我即刻就买机票。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想马太是厌倦了他的税吏生活。
第二个原因呢，我想是马太都厌倦了他的生活，
他渴望改变，
他渴望去改变，
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
有一个新的人生，
有一个新的人生。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马太作为犹太的这个罗马的税吏，他当时有钱有权有势。
大家呢应该知道，马太当时作为政府一个税吏呢，他是有钱有权有势，
可是他觉得没有喜乐，
但是他没有喜乐，
人生没有希望，
人生没有希望。
他物质上很富有，
他在物质上是很富有，
但在心里面，
但在心灵里面，
他感到很孤独很空虚，
他感到很孤独很空虚，
没有真正的朋友，
没有真正的朋友，
也没有人关心他，
也都没有人关心他，
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讨厌他，
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讨厌他，
家里的人也跟他分清界限，
家里的人也都跟他分清界限，
所以很有可能他 每次上班完回家，
所以很可能呢他每次上班回到家，
在半夜的时候，
在半夜的时候，
心里想，
心里一片，
我赚那么多钱，
他想我赚那么多钱
又怎么样，
又怎样呢？
到头来一场空，
到头来也都是一场空。
所以耶稣突如其来这个呼召让马太看到新的希望，
所以耶稣这个突如其来的呼召令到马太看到了新的希望，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跟随耶稣，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去跟随耶稣。
那马太这个他当时拥有的这个名利权势是很多人都想要的，
而马太呢当时拥有的名利权势呢是很多人都想有的，
他拥有了一切，
他拥有了一切，
很大的房子，
有很大的屋，
但是他仍想改变，
但是他仍然想改变，
因为马太他发现他失去的，他所没有的比他所拥有的更好更珍贵更重要，
因为马太发现他现在所失去的所没有的东西比他现在所拥有的都是更好更珍贵和更重要，
他渴望喜乐平安，
他渴望喜乐平安，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心灵上的自由，
心灵上的自由，
生命的这个尊严，
生命的尊严。
那么坐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
坐在这里的很多弟兄姊妹，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可能我们都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可能我们都觉得自己过得不错，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改变，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改变，
当然也不会寻求改变，
所以当然都不会去寻求改变。
那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不胖，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肥，
那不会想到要减肥，
所以 他不会想到去减肥。
那如果我们 问这些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如果我们问这帮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啊，
你的幸福指数是从哪里来的？
你的幸福是在哪里来的呢？
他们 很可能会回答说，
可能他们会这样，
哎，你看我们家的房子多好，
我们的房屋有多好，
我的工作也很好，
我工作有多好，
我的 家里人都非常健康，
家里人都身体健康，
孩子非常有出息听话，
小朋友都很出色听话，
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
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
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是上帝的恩典。
可是
但是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如果只注重现在所能看见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尊重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事情，
我们迟早有一天会后悔，
我们迟早一天会后悔，
因为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更宝贵，
因为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加去珍贵。
大家可以把下面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将下面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人生短暂，
所以人生短暂，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喜乐和满足只是建立在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上面，
如果我们将喜乐和满足都是建立在这些我们看得见的事情上面，
那肯定有一天你会失望，
肯定有一天你们会失望，
因为当死亡临近的时候，
因为当死亡临近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失去所有这些看得见的东西，
我一定会失去这些我们所见的一切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向马太学习，
我们应该好像马太那样去学习，
不满足现状，
不满足现状，
不只是停留在物质生活上的享受，
不只是在停留在物质生活的满足，
渴望改变，愿意改变，
渴望改变，愿意改变，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如果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
如果我们将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顾念那些所不见的东西，
顾念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事情，
那我们的生命肯定会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肯定会不一样。
你就是房子再小，房子再小，
我房子再小，
收入再低，
收入再低，
但是你也可以过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
但你都可以过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
那跟随耶稣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跟随耶稣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代价。
那根据这个圣经记载，
根据圣经的记载，
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
在路加福音里面，
马太就撇下所有的，
马太就是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起来跟从了耶稣。
大家知道吗？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尾声，
一个是决定性的尾声。
所以马太他肯定当时已经算好了，
所以马太他应该是已经计好算好了，
因为你要知道这一个税率是一个铁饭碗，
所以你要知道税率是一个铁饭碗，
收入也很高，
收入都很高。
所以你一旦你辞掉这个工作，
所以你一旦去辞了这个工作，
马上后面有人来顶替，
马上就会有人去填补，
你就再也回不回去，
你就回不到转头了。
那跟彼得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跟彼得的情况不同，
彼得打说今天不打鱼了，
今天不打鱼呢，
但你明天决定打鱼，你照样可以打鱼，
你明天再去打鱼也都可以继续。
所以这个马太做这个决定，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心，
所以马太做这个决定，他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马太他从他得到的也是很多，
但是马太得到的也都是有很多，
他成为耶稣的这个使徒，
他成为耶稣的使徒，
宣传这个福音，
传扬这个福音，
让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
让很多的人生命有改变。
所以他马太他离开了他的这个工作岗位，
所以马太离开了他工作的岗位，
他就是撇下了一切，
他就是撇下一切，
但是他带走了一样东西，
他带走了一样东西。
大家知道他带走了什么东西吗？
大家知不知道他带走了什么呢？
他带走了他的笔，
他带走了他那支笔，
就是他写字的笔，
就是写字的笔。
那原来这个笔他是用来犯罪用的啊，
原本那支笔呢他是用来犯罪用的。
我今天可以多这个收多少钱税，
我今天可以收多少钱的税，
但是跟从耶稣以后，
但是跟从耶稣之后，
这个笔蒙上了上帝的祝福，
这支笔蒙了上帝的祝福。
马太就用这支笔，
马太就用这支笔
记载了这个耶稣他的这个神迹和教训，
就记录了耶稣的神迹和教训，
记下了很多人的生命的改变，
令到很多人的生命有改变。
所以马太他从被人厌弃的这个税吏变成一个圣经的作者，
所以马太是从被人厌弃的税吏变成为圣经作者。
他写的马太福音改变了多少人的这个生命，
他写的马太福音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那所以马太决定跟随耶稣，
所以马太决定跟随耶稣。
那他接下来做了什么事情？
那他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来看圣经。
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知道如果蚂蚁它发现了新的食物，
我想问大家个问题，蚂蚁发现了食物，
它会做什么？
它会做什么呢？
它马上通知它的同伴一起来这个分享寻找这个食物，
他立刻会找他的同伴。
夏威夷的中餐馆越来越少，
夏威夷的中餐馆越来越少。
有一天突然发现一家好的中餐馆，
突然发现一间好的餐厅，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样呢？
你会肯定会告诉你的朋友，
你肯定会告诉你的朋友，
发微信的，
发微信，
然后拍照片
影相。
所以但我们信主以后，
但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怎样？
传福音，
传福音。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只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才知道多么美善。
因为只有尝过主恩嘅滋味，先知道佢嘅美善。
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可以不和我的朋友分享？
一个咁好嘅东西，点解我哋唔可以将佢分享俾其他人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马太，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所以我哋睇到马太去信，
邀请他的一班狐朋狗友来到家里来聚。
佢第一件事情就系邀请佢嘅好友一齐去屋企相聚。
那很可怜啊，他所能找到的这个朋友都是要么睡了，要么睡人。
佢好可怜，就系佢揾到嘅朋友，一系就罪人，一系就睡人。
都是大家看不起的。
都是大家都看不起的。
但是也可以看出马太是一个热心人。
我们也都看到马太一个热心的人。
开放他的家庭。
他愿意开放他的家庭。
那我们有的时候信主，特别信主时间长了。
我们有些信主特别长了。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我们常常都觉得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我每天读经祷告。
我每天读经祷告。
那个我奉献。
我奉献。
我在家里就可以听那个就是。讲道，
我屋企就可以听呢个讲道。
我不没必要和其他人打交道，
冇必要同其他人去打交道。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但系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保持自己的灵命高，这是很好。
你保持自己嘅灵命高系好好，亦都好重要。
但是我们要在乎他人，看重他人。
但我哋要在乎他人。
当然不是说在教会搞人际关系啊。
当然我哋唔系讲话喺教会入边搞人际关系。
而是我们要关心他人，爱护他人。
而是我们要关心他人，爱护他人，
我们这样才有可能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们才有可能将这个福音传扬去给更多的人。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
我们再看这个经文，
耶稣他也这个应邀参加了这次宴席，
耶稣呢也都是应邀去参加这个晚宴，
他愿意与这个罪人为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愿意与这些罪人为朋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要知道这些罪吏和罪人不被人接纳，被人恨恶，
这一班的税吏和罪人是不被人接纳，被人恨恶。
可是耶稣愿意花时间和他们一同作息。
但耶稣愿意花时间和他们一同作息。
把他们当作朋友看。
当他们是朋友。
这表示了什么？
这个表明了什么？
表示了耶稣对他们无条件的爱和完全的这个接纳。
表示了耶稣对他们的无条件的爱和完全的接纳。
那以前有朋友请我吃饭。
以前呢有朋友请我吃饭。
我常常谢绝。
我常常都是谢绝。
那有人觉得我价值大。
因为觉得我
实际上不是价值大，
我不想。
实际上我价值不大，
其实我价值不大。
我只是觉得这个不好意思，你知道？
我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那现在我可能成熟了一些，
可能我现在成熟了一些，
想法有所改变，
想法有点改变。
所以恭敬不如从命，
所以恭敬不如从命。
我就接其他，如果有人邀请我吃饭，我就接受。
如果现在有人邀请我吃饭，我就接受。
这是对其他人的尊重。
这个是对其他人的尊重，
也是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沟通的这个很好的机会，
也都是弟兄姊妹可以好好沟通的机会。
所以大家如果请我吃饭的话，
如果大家想请我吃饭的时候，
我不会介意，
我不会介意。
所以我们有牧师这个呼吁大家参与这个马太行动，
所以我们有牧师呼吁大家参与这个马太行动。
什么是马太行动？
什么是马太行动？
请同事和朋友到家里吃饭，
请同事和朋友来家吃饭，
再找机会分享福音，
再找机会去分享福音。
这就是也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些也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先建立关系交朋友，
先建立关系交朋友，
从吃喝开始，
从吃喝开始。
但是在用餐的时候，
但在用餐的时候，
可以把耳朵打开，
可以将耳朵打开，
把心打开，
把心打开，
把嘴巴打开，
将你的嘴打开，
看看有没有机会给大家传福音，
看看有没有机会将福音传扬，
分享我们信主的见证，
分享我们信主的见证。
父亲节马上到了，
父亲节即将要到了。
前几天我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排球群。
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一个打排球的。
看到我们黄天柱弟兄发的消息。
看到我们黄天柱发的信息。
消息是这样写的。
消息是这样说的。
本月十八号礼拜天是父亲节。
本月十八号礼拜日是父亲节。
欢迎群内的父亲到我家茶聚聊天。
欢迎群内的父亲到我家茶聚聊天。
那我一开始没注意。
一开始我没注意，
我以为吃饭，
我以为是吃饭，
很可能是火锅，
很可能是火锅。
后来仔细一看，
后来仔细看，
那个时间是七点半到十点，
时间是七点半到十点，
所以大家那个吃了晚饭以后才去，
所以是大家吃了晚饭之后才去的。
那父亲平时都比较忙，
父亲们平时都比较忙，
那话也不多，
说话都不多，
这点我们承认是不是？
这点我们承认是不是呢？
所以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弟兄碰到一起的时候，
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见到面的时候，
大眼瞪小眼也不知道说什么，
大家都是你眼望我眼，我哋都知道。
感谢天主的弟兄的爱心，
所以感谢天主的弟兄的爱心。
这个开放家庭让大家能够有机会这个共聚交流，
开放他的屋企，让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有交流。
所以我很佩服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所以我都很佩服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
常常开放家庭，
成日都开放屋企，
邀请弟兄姐妹来聚餐，
邀请弟兄姊妹来聚餐。
所以我们我和太太在这个，我太太非常好客，
我太太非常之好客。
那以前呢，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劲。
以前嘅我做喺呢方面做得好差，
因为我怕麻烦，
因为我怕麻烦。
一想到聚餐，我脑袋就大。
一想到要聚餐咧，我头都大晒。点解啊？
一提到聚餐两个字，我就想到这个锅碗瓢盆。
一听到聚餐咧，我就要谂到个
吸尘器，
好多事情。
搬桌子，
佢要搬椅子、搬台、搬椅。
所以那个每一次，但是我太太非常好客，她常常喜欢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来这个聚餐。
但我太太咧非常之好客，佢好中意请啲弟兄姊妹嚟我哋屋企聚餐。
那特别我们有一个party room。
特别我哋有一个 party room，
那你付了管理费，你不用也是浪费。
你俾咗管理费唔用咧，亦都系浪费。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件事情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哋喺呢件事情上咧，成日都有唔同嘅意见。
每次太太说请客，
每次太太话请客，
我默认的答案是什么？
我默认嘅答案系点啊
？No，
唔可以。
所以呢，然后我太太说我没爱心，
然后我太太就话我冇爱心。
不过，所以但是不管我同意不同意。
但唔理我同唔同意，
聚餐照样举行，
聚餐同样举行。
所以后来我慢慢学会了这个顺服，
所以我后来都慢慢
也享受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餐的时候，
学识顺服同埋享受同弟兄姊妹一起聚餐嘅时光。
那说到聚餐，我不得不再提一下我们爱家团契的这个聚餐。
讲到聚餐咧，我不得不提一下我哋爱家团契嘅聚餐。
我们百家宴的这个菜绝对不比任何一个中餐馆的菜逊色。
我哋爱家嘅百家宴咧，绝对唔比任何一间中餐。
吸引了很多弟兄姐妹。
佢吸引咗好多弟兄姊妹。
每一个菜都是精心准备。
每个菜都系精心设计。
代表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心。
代表住弟兄姊妹嘅爱心。
我是一个生化统计师。
我一个生化嘅统计师。
那如果我们把爱家受洗的人数，
如果我哋将爱家受洗人数，
是一个数据，对不对？
系一个数据。
另外一个把百家，我们爱家百家宴的菜的质量，
我哋另外一个数字将爱家
另外一个这个数据
菜嘅质量一个数字
放在一起做回归，
摆埋一齐作为
回归分析啊，
回归分析。
那相关指数。
相关的指数
肯定很高，
肯定是非常之高，
起码是 0.7 以上或者 0.8 以上，
起码是 0.7 或者 0.8 以上。
所以耶稣的话，他应邀参加了这一个和罪人一起吃饭，
所以耶稣去 一定要去同这班人一起去坐席。
法利赛人看见，
法利赛人看到，
他们什么反应呢？
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那按照这个，大家看这个圣经，
按照这个圣经，
他们就问他的门徒，
他就问他们耶稣的门徒，
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
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
那从这个问他们问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
从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这个法利赛人他不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法利赛人是不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因为他们把税吏和那个他们把税吏当作罪人来看待，
因为他将税吏是当作罪人咁看待。
那作为一个老师或者先生，怎么可以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
而作为一个先生一个老师，怎可以同税吏同罪人一起吃饭呢？
那大家知道吗？法利赛的意思是什么？
大家知唔知道法利赛意思？
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
意思就是分别。
他们强调这个与世俗人严格的分离。
他们强调是同世俗人的分离。
并以自己的敬虔为自豪，
并以自己的敬虔为好。
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耶稣和这个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所以他们当看到耶稣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是没有办法接受，
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个质疑，
所以他们提出质疑。
当然我们实际上在这里也不应该对法利赛人太那个苛刻，
所以我们也都不应该在这里对法利赛人太苛刻。
假如耶稣今天回到世上，
假如耶稣今日嚟翻呢度世上，
然后和我们教会这个对面前的前面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到麦当劳吃饭，
如果去到我哋教会同我哋前面无家可归嘅人一起去麦当劳食嘢，
却不和我们的李牧师和朱牧师到这个金环共进午餐，
但系就唔同我哋嘅李牧师、朱牧师去共进午餐，
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想法？
唔知道大家会有咩嘅谂法？
那耶稣是怎样回答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抱怨？
耶稣是怎样回答法利赛人这些抱怨呢？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以下的经文。
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乃是招罪人。
所以在这里耶稣形象地用了医生和病人这个比喻。
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有形象地用了医生和病人的比喻。
没有病的人不用看医生，
没病的人不用看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这个看医生医治，
有病的人才要去看医生要去医治。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常识，
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知识。
但是耶稣到这个世界上的来的目的，
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
就是要招罪人悔改，
就是要召罪人悔改，
帮助那些有病的人，
帮助那些有病的人。
那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
着。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世界上真的有康健的人吗？
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康健的人？
其实没有，
其实是没有，
只不过有许多自以为康健的人，
只不过有很多都是自以为健康的人。
真的没有罪人吗？
真的没有罪人吗？
其实没有，
其实都是没有。
真的有没有罪的人吗？
是不是真的没有罪的人呢？
其实没有，
其实都没有，
只不过是很多人自以为认为自己没有罪，
只不过有很多人自己以为自己没有罪。
那如果我们拒绝自己有病，
如果我们拒绝自己有病，
就会拒绝去看医生，
就会拒绝去看医生，
就得不到医治，
就得不到医治。
如果我们自以为意，
如果我们自以为意，
看不到自己的罪，
看不见自己的罪，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救恩，
我们就无法得到上帝的救恩。
所以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所以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有罪的人需要救主，
有罪的人需要救主，
有痛苦的人需要爱，
有痛苦的人需要爱，
有难处的人需要安慰，
有难处的人需要安慰。
那耶稣降临的时候，天使曾这样预测。
耶稣降临的时候，天使预言这样讲，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保罗是这样说的，
保罗是这样讲的，
基督耶稣降世，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为要拯救罪人。
在诗篇里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03篇2到3节。
我们一起读诗篇103篇2至3节。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恶，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耶稣在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寻找的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找的就是有需要的人，
身体有疾病的人，
身体有疾病的人，
觉得自己污秽的人，
觉得自己污秽的人，
罪人，
罪人，
不被人接纳的人，
不被人接纳的人，
甚至那些被魔鬼所附的人，
甚至是那班被魔鬼附身的人。
所以法利赛人质问了这个耶稣为什么和罪人一起吃饭，
所以法利赛人去质问耶稣为什么和罪人吃饭。
耶稣回答了他们，
耶稣回答了他们。
那接着耶稣反过来问他们的问题，
接着耶稣反过来问他们的问题。
他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
他说
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
他说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
那 这一段经上只是耶稣是引用了何西阿书六章六节，
耶稣就引用了何西阿书六章六节，
我喜爱良善，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司，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上帝，
喜爱认识上帝，
胜于凡祭，
胜于凡祭。
那大家知道祭司是什么？是向上帝的，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祭祀是向上帝的，
是向上帝献祭，
是向上帝祭祀。
连续是对人，
连续是对人的，
怜悯是对人，
怜悯是对人的。
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这段 经文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对人没有 连续而向上帝祭司是上帝不喜悦的，
对人没有怜悯而向上帝祭祀是上帝不喜悦的。
因为这样的祭司 对上帝的敬虔其实不是真的。
因为这样的祭祀对上帝的敬虔不是真的。
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不爱你的弟兄你怎么可能爱上帝
呢？你不爱你的弟兄你怎么爱上帝？
你不爱你的妻子你怎么可能爱上帝
呢？你不爱你的妻子怎么爱上帝
呢？你不爱你的孩子你怎么可能爱上帝呢？
你不爱你的孩子你怎么去爱上帝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与上帝的关系正常了，
事实也都告诉我们，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正常，
他对人的态度也会有所改变，
对人的态度也都会有所改变。
大家记得撒该另外一个税吏吗？
大家记不记得撒该另外一个税吏呢？
他接受了主，
他接受了主，
就马上对主说，
就立刻跟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所以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一定会爱人，
所以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一定会去爱身边的人。
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必定一定会连续人。
一个真是敬畏上帝的人也都必定去连续人。
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一次。
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
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
一定会爱人。
一定会爱人。
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
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
一定会连续人。
一定会连续人。
所以当耶稣刚才看见马太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刚才望到马太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只是看到马太身上的这个罪恶和不堪，
他绝对不是只看到马太的罪恶和不堪，
他是带着同情和怜悯，
他是带着同情和怜悯
看到马太这个在生活当中的挣扎，
他看到马太在生活中的挣扎，
对新生命的渴望，
对新生命的渴望，
和非常虔诚的这个忏悔，
同埋非常虔诚的一个忏悔。
那我们是不是也拥有耶稣同样的这个眼光？
我哋系咪亦都拥有同耶稣一样嘅眼光呢？
和同情心来看我们周围的人，
一样嘅同情心去睇身边嘅人。
许多的时候，我们喜欢被建造，
好多时候我哋都中意被建造，
但却不喜欢去建造人，
但系就唔中意去建造人，
喜欢跟健康的人在一起，
中意同健康嘅人一齐。
却看不见生病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医治，
但就看不到我们生病的身边的人需要我们的医治。
喜欢跟欢笑的人在一起，
喜欢同欢笑人一起，
却忽略了哀哭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安慰，
但就忽略了哀哭的人更加需要我们的安慰。
喜欢跟富足的人在一起，
喜欢同富足的人一起，
却忽略了贫穷人更需要我们帮助，
就忽略了在贫穷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啊？
爱心和同情心不是选择性的，
爱心和同情心不是选择性，
而是包容性，
而是包容性。
我们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有怜悯，
我们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有怜悯，
都有同情心，
都有同情心。
不管这些人的背景和过去是怎样，
你这班人的背景和过去怎样，
或者他们有没有得罪过我们，
或者他们有没有得罪过我们。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是义人，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自己。
几个星期之前，
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旧约班郑超弟兄带大家学习，
我们旧约班郑超弟兄教我们
看到了同性恋，
见到同性恋，
哇，我们基督徒一谈到同性恋我们义愤填膺，
我们在基督徒见到同性恋就会，
但是郑超弟兄让大家就是安静下来，
但郑超弟兄就令到大家去安静下来。
他说，
他说
你看这些同性恋的人，
我们要怜悯这班同性，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我们坚持真理，
我们是基督徒当然要去坚持我们的真理，
他们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我们不赞同的，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绝对不认同，
可是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也是上帝创造的，
但是这班同性恋者也都是
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的，
也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做的，
我们也是需要爱这些人，
我们都需要爱这班人，
我们把事情和人分开，
我们将事情和人分开。
那大家仔细想一想，
大家仔细去谂一谂，
同性恋他们这个生活方式是公开的，
同性恋呢个生活方式系公开嘅，系睇得见嘅罪。
但是在你和我心里面，
但喺你同我嘅心入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
我哋系咪都有好多隐形睇唔见嘅罪咧？
你肯定我们比同性恋更好吗？
你肯定我哋比同性嘅人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要这个提醒自己。
所以我们成日都要去提醒我们
自
己，
我们自己是罪人不是义人，
我们是罪人不是义人。
仔细看看我们身边，
仔细看我们身边
有那么多人需要被理解，
有咁多嘅人需要去被理解、
被医治、被释放、
被医治、被释放、
被安慰、
被安慰、
被帮助、
被帮助、
被改变、
被改变、
被拯救、
被拯救。
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效法这个基督。
我哋基督徒就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
带着爱心和同情心，
带住爱心同同情心，
关心每一个人，
去关心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基督徒多一份爱心，
如果我哋基督徒多一份爱心，
多一份怜悯，
多一份怜悯，
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同情，
多一份同情，
相信我们可以造就更多的弟兄姐妹，
相信我哋可以造就更多嘅弟兄姊妹，
而不成为他们信仰上的绊脚石，
而唔系成为佢哋喺信仰上嘅绊脚石。
我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
我
很短。
我俾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
有个弟兄已经连续几个礼拜不到教会参加团契，
有个弟兄已经连续几个礼拜唔翻嚟教会，
不上主日学，
唔翻主日学，
甚至主日崇拜也看不见他，
甚至乎主日崇拜都见唔到佢。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下面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法利赛人的做法，
我哋以下有两个选择，第一系
耶稣基督的做法，
一个法利赛人嘅做法，一个耶稣基督嘅做法。
法利赛人的做法很可能就是这样的。
法利赛人的做法很可能就是这样，
你心里当然嘴上不会说，你心里开始论断这个弟兄，
你心里面开始去论断这个弟兄，
主日崇拜都不参加，这算基督徒吗？
主日崇拜都不来参加，算不算基督徒？
灵命也是太低了，
灵命也都实在太低了。
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好像这样，
还算一个教会吗？
还算不算一间教会呢？
那耶稣基督会怎么做？
耶稣基督会怎样说呢？
这个弟兄最近没有来教会，不参加团契，
这个弟兄最近都没有来教会，没有参加团契，
是不是生活上和工作上遇到了麻烦？
是不是生活上或者工作上遇到麻烦？
是不是生病了？
是不是生病啊？
是不是情绪不好？
是不是情绪不好啊？
我今天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今天就跟他打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约他吃饭或者一起打 pickleball。
我就可以看看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饭，
现在任何事情都要跟 pickleball 连起来，
现在任何事情都要跟 pickleball 连。
那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礼拜天主日崇拜，
礼拜日的主日崇拜，
10:40，我们崇拜十点半开始，
我们崇拜十点半开始，
一个姐妹迟到了，
一个姐妹迟到，
她开着车，
她开着车，
车上两个小孩，
车上有两个小朋友，
教会这个停车场已经没有停车位，
教会的停车场已经没有位了。
那我们如果是法利赛人的做法，
如果是法利赛人的做法，
那停车管理员，
停车的管理员
穿着黄色的背心，
穿着黄色的背心，
有权柄吗？有权柄，
有权柄吗？
问他，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问他，你现在知道几点吗？
你知道你迟到了吗？
你知道你有迟到
了？这个朱克牧师已经说过了多少次，要大家提早到教会，而不是准时到教会。
朱牧师已经提醒过好多次，我们要准时，不是迟到。
现在停车位没有了。
现在停车位没了。
你自己开车到 HBA。
你自己揸车去 HBA。
这是 HBA 的地图。
这个是 HBA 的地图。
下个礼拜不要再迟到了。
下个礼拜不要再迟到了。
那耶稣基督会怎么做？
耶稣基督的做法又怎样呢？
哎呀，这个姐妹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
哎呀，这个姐妹真的带着两个小朋友很辛苦。
孩子小容易闹。
小朋友都很容易闹。
迟到也是没有办法。
迟到都是没办法。
停车场满了。
停车场满了。
你把这个车子交给我。
你将你的车交给我。
我帮你去停好。
我帮你去停好了。
你先带孩子赶快上去上主日学。
你先带小朋友上去上主日学。
最后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
是我自己的例子。
是我自己的例子。
我这次讲稿一直拖到这个礼拜六早上才把讲稿发给李牧师和朱牧师。
我自己今日嘅讲稿，
他们看一下，
佢拖到礼拜六先至交。
如果法利赛人做法，
法利赛人嘅做法，
那李牧师就说：，怎么每一次都拖到最后一刻，都礼拜明天是讲到礼拜六，你还要我礼拜六早上来看？
李牧师同朱牧师就可能话：，点解要拖到最后呢？
这些讲题半年之前就布置好了，
呢啲讲题半年之前已经，
你不会安排时间吗？
已经安排好了，你唔识安排时间？
你看人家蓝征弟兄和晋升弟兄，
你睇人哋蓝征弟兄，
当然我想可能陈嘉顺弟兄，还有那个 Emily 姐妹，还有很多，没有名字没有提到，都包括在里面。
可能系卡神弟兄，
他提前一两个月就把讲稿准备好了，
佢哋之前一两个月已经将讲稿准备好了，
然后你准备了 PowerPoint，
你准备咗 PowerPoint。
上面有那么多错别字，
下面有咁多嘅错字，
因为就是繁体和简体搞不清楚，
就系繁体同简体都搞唔清楚，
甚至连师母都一起来帮着看，
甚至连师母都要一起帮手睇。
那耶稣基督他会怎么他的做法？
耶稣基督嘅做法会点？
那当然，我这个不是给他们提建议哦。
当然我唔系同俾佢哋俾意见啦。
他们可能会这样想，
佢哋可能会咁样谂。
哎呀，这个贺华他刚刚度假三个礼拜才回来。
哎呀，何华啱啱先度过完礼拜。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放完假回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他可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写稿子，
他可能没有时间精力去集中写稿。
我为他祷告，
我为他祷告。
然后你要注意身体，
你要注意身体，
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
所以 两个牧师他没有 我实际上是忐忑不安的把这个稿子凌晨几点发给他们，我怕他们这个不高兴。
我自己呢好忐忑不安咁喺凌晨快啲。
他没有一点。
send俾佢哋。
完全接纳。
佢哋完全冇，佢哋完全接纳我。
这个真是不好意思。
呢、这个真系唔好意思。
最近看到一个消息。
最近睇到个消息。
最后一点大家不要。
最后一点。
那亚马逊的一个部门新上任的市场总监。
亚马逊嘅一个部门新上任嘅市场总监。
他上任以后给所有的这个部门经理发了一个私人邮件。
佢翻工咗之后呢就 send 一啲信息。俾佢哋报
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之后，
他收到了一个邮件，
佢收到一个邮件，
是一个部门经理给他寄了一个盒子，
系一个部门嘅经理寄佢一个盒，
盒子里面什么？
盒入边有啲咩咧？
不是巧克力，
唔系朱古力，
里面是一把手枪和一封信，
里面系一把手枪同一封信，
信上是这样写的，
信上边系咁样
讲。在过去那么多日子里，
喺过去咁多嘅日子里，
没人关心过我，
冇人关心过我，
我一直活得很孤独，
我一直活得好孤独。
一个礼拜前我打算我买了这把枪打算结束我的人生。
一个礼拜前我买了这把枪准备去结束我的人生。
可是你发给我的邮件让我改变了自杀的念头。
但是你发给我的邮件。
因为你是第一个关心我的人。
让我改变，因为你是第一个关心我。
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讲的每一句说话。
哪怕一个非常小的举动。
哪管是一个很小的举动。
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我们大家千万要记住耶稣的教导。
所以我哋大家千祈要记住耶稣嘅教导。
我喜爱连续，
我喜爱连率，
不喜爱祭祀，
不喜爱祭祀。
所以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耶稣呼召我哋每一个人，
就像他当年呼召马太一样，
就好似当年呼召马太一样。
他要我们有怜悯和同情心，
让我哋要有怜悯同同情心，
去关心和爱护那些软弱的肢体，
去关心同爱护嗰班软弱嘅肢体，
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
无论他 的社会地位，
过去的背景，现在的状况，
过去的背景或者现在的状况，
愿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成为慈悲的工具。
愿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成为慈悲的工具。
在这个渴望怜悯的世界，
在这个渴望怜悯的世界，
在这个需要怜悯的世界，
在这个需要怜悯的世界，
彰显上帝的荣耀，
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一
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请。请你赐给我们你的大爱，
主耶稣，请你赐给我们你的大能同
爱，去爱所有迷失的罪人，
去爱所有迷失的罪人，
让我永远不要撇下一个孤单罪人的灵魂，
让我们永远都不要撇下一个孤单罪人的灵魂，
不要忘记那个人可能就是你为之而死的人，
不要忘记那个人就是你为之而死的人，
就是我会与之共享天堂的人，
就是我会与之共享天堂的人。
我们祈祷，
我们祈求
夏威夷檀香山华人信义会，
夏威夷华人信义会
永远是一个，
永远都是一个
充满爱，
充满爱，
同情，
同情，
怜悯，
怜悯，
拥抱罪人的地方，
拥抱罪人的地方。
阿们，
阿们。
谢谢贺华弟兄的讲道，还有刁达谦弟兄的翻译，翻译得非常好。